来一起听法哈。什么很大恰哈瓦勒苏阿特拉嘎强度德瓦达萨达曼穆尼拉加萨苏南度萨卡摩卡当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四念住里面的第二个念住生生念住，在还没有第二个念住叫对不起，第二个念住是受念住啊，Vedana Nupassana Satipatthana。舍利弗尊者啊，也是舍利弗尊者就是通过。观受而证到阿罗汉的，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刚好在佛陀的背后跟佛陀闪风啊，那佛陀在跟舍利弗的智儿，但是他的智儿是外道，叫做长爪，长爪外道哈，长爪外道呢跟佛陀请法，那佛陀就跟他开示，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佛陀就讲受。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是无常变化的，都是原生的，啊，都是会灭尽的，都是会消失、毁灭之法。当一个人如此了知，这是佛陀讲的哈。当一个人如此了知，受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他就会升起对受呢，升起厌离。当对受升起厌离过后呢，他就会去掉贪欲，对受的贪欲。啊，当他去掉，当贪欲被去掉的时候呢，他就解脱了。我就这样讲啊，讲完过后呢，他在讲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呢，在背后呢，一边听，一边就观他的受的无常。观他受的灭尽啊，然后呢，因此呢，对受产生厌离，然后离贪，最后呢，他在闪着佛陀的时候呢，证到了阿罗汉。啊，我们也听同样的经，就是没有人证到。哦，佛陀讲的，我刚才讲的都是佛陀讲的话，你看人家在背后一边闪一边听，都可以证到。我们听了十遍。不但证不到，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哦，那是因为舍利弗尊者是易行道 ，sukha patipada， 容易的易啊，这个修行对他是很容易的，叫易行道者，啊 ，sukha patipada， 我们是什么呢？难行道者，难很难，所以 dukha patipada。哦，是我们的修行道路充满着苦啊，因为我们不是易行道者，所以我们要修习很多年，七年、十年、二十年，啊，舍利弗尊者两个礼拜，两个礼拜都算是慢的了哈。有的人马上证听，马上证悟，舍利弗尊者为什么要拿两个礼拜呢？因为他是智慧第一的，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用智慧来观察各种各样 different aspect， 啊，因为他是智慧第一嘛。既然智慧第一，他演说法他一定要与众不同，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 来让他的智慧彻底成熟，啊，因此他拿的时间呢会比别人长一点点，啊，好，好，那受念处为什么会成为四念处的一种呢？啊，四念处是解脱之道，哈，灭解除烦恼、灭烦恼、体证涅槃的道路，哈。那为什么会成为四念处的其中一个念处？或者我们可以问，为何要观受？啊，观受呢，是因为要斩断、要戒断，或者是要阻止由受带来的贪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为什么要观受呢？就是为了要切断由受缘与受爱生起，为了切断由受引生的贪爱而推动了十二缘起，而推动了缘起轮转。在十二缘起的流转中啊，受带动了轮回的根本，那就是贪爱，啊，缘与受爱生起，再由贪爱呢而造作各种各样的业，啊，缘与爱取生起，取就是更加强烈的爱，啊，当你心中已经有了更加强烈的爱的话呢，你一定要达到，一定要得到你所贪爱的东西。那怎么得到呢？要怎么得到你贪爱的东西呢？ Action， 对吗？你要去做嘛，不然你怎么得到，哦，所以你就会 Action， 这个 Action 就是业，就是在佛教里面就是业，哦，源于取有生起，这个有呢是业有的意思，业你就造业了嘛，造了业过后呢，要千万记得，每一个业呢，会在生命的相续流里面留下业力。啊，那这个业力呢，就像一个你种下一个种子呢，啊，它慢慢的长大，一年成熟它就长，一年不成熟它就不长果子。啊，所以呢，当业力呢造下啊，当造下业呢，这个业力就会随着名色。啊，随着名色呢继续流转，因缘成熟它就会产生果报，所以缘已有生命就开始了，啊，生命就会冒起来，有了生命过后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运。所以这个苦运是从哪里生起呢？从贪爱，由贪爱而造业。那贪爱是源于什么而生起呢？源于什么？受。对了，源于受，就是因为你看它都多么重要哈，因为不懂得观受呢，你就在当下推动了十二缘起，当下推动了缘起的流转，明白吗？啊。因此呢，佛陀讲呢，不管心中升起何种受，啊，佛陀教导我们应用正念纯粹觉知，觉知正念的升起，啊，然后呢，过后呢，如理作意，受纯粹是受，不是我的，不是我，啊，然后过后呢，还要怎么观呢？跟观心一样的，步骤是一样的，过后要怎么观？随观受升起的因缘。然后呢，随观受的生灭，啊，当你观到生灭过后呢，你就会厌离，当你厌离过后呢，你就会去掉对受的贪爱，当你去掉贪爱呢，你就解脱，你就斩断了那个轮回的根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观受，啊，等一下我再问你这个问题，你要回答哈。嗯，好，那佛陀呢把受比喻成什么呢？ 佛陀把寿在这个相应部三十六哈，佛陀把寿比喻成天空中飘来不同的风。啊，有时候在天空它会飘来的风是热风，有的是温馨的风，啊，有的是萧瑟的风，有的是强风、冷风等等。所以呢，在我们的身体、身心啊，也会升起各种各样的感受，就像天空那个风也有强风、热风、暖风等等。同样的，身体也是会升起各种各样的感受。什么感受啊？有几个感受？有三个嘛，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都会在身。这个受呢，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心的，哈，未必是身体的，啊，也可以从身体来感受。比如说痛，痛是什么受啊？苦受，身体的苦受，啊，然后你现在比如说你意念想到啊，你以前美好的回忆，你升起了。乐受，那个是心的还是身的？心的。所以你一定要认了解啊，受呢可以分为身的，也可以分为心的。啊，好。那什么是受 ？Vedana 啊，什么是受 ？Vedana 在我们的心流中啊，有一个啊，我们的心流有很多明法，对吗？识心。贪欲的心啊，嗔恨的心都是明法嘛，哈。所以在我们的心流中呢，有一个可以感受及体验目标的心所。啊，比如当我们的舌头啊，在吃饭的时候，当舌头尝到食物的时候呢，啊，这个舌头里面呢，它有一个可以舌头里面呢，它有一个呢，可以感受到乐，也可以感受到苦，也可以感受到不苦不乐的一个。也就是说，在我们吃的时候呢，有一个心所哈，在这个食物撞击到舌头的时候呢，有一个心呐，或者叫心所啊，它可以感受到苦，也可以感受到乐，也可以感受到不苦不乐。啊，这是什么心所呢？就是受心所，啊，那你在舌头上面呢，感受到苦，感受到乐，感受到不苦不乐，啊，是受心所。那受心所是不是我啊？如果说我，那的我便缩小了，藏在舌头里面了，对吗？如果你说受是我的话，那你不是缩小了你的我吗？那藏在舌头了，啊，所以当我们在感受。在感受或者体验一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个纯粹是受心所的作用，这一点千万要记得。你不记得这一点呢，你在感受美妙的时刻，你就讲我在感受快乐，啊，你痛的时候啊，我在痛，你不把它当作苦受的，你把它当作我就对了。那是因为你的知见不清晰，那是因为你的我见很强。啊，那是因为你看不通、看不透，受是一个心所而已。啊，所以呢，他受呢，他可以感受及体验目标。啊，他有什么？怎么样去感受呢？通过乐来感受，通过苦来感受，通过不苦不乐来感受。啊，所以这个特别的心所就叫受 Vedana。啊，它纯粹是对某种体验的感受。不是一个永恒的实质或自我，这个是你要了解受心所，必须要先记得的，先去掉那个我，啊，只知道它是一个感受，是一个心所可以感受目标的东西，一个心所可以感受，目标的可喜可乐等等 ，OK。好，那为了彻底了解受呢，我们要用受的特相，用四种鉴别法帮助你了解受不是我，不是我的啊。所以哪个四个字鉴别法呢？第一个是特相，第二个呢作用， 第三个是献祭，第四个是静音。你如果了解这四个的话呢，你就会彻底了解什么是受了。好，受的特性是什么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在体验，在体验或者在感觉，这个体验和感觉呢，是很明显的，每天都会有的，比如说你在听经的时候，有没有体验喜悦啊？有没有？
有
哈，那是谁在体验喜悦呢？啊？对了，还好你没有讲我在体验，啊？不敢。你会回答受行手就已经是差不多了啦，所以呢，他就以受呢到处都在体验着，无时无刻都不在体验着，所以受念处是很容易关的，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嘛，你只要提起觉知就可以关到了，好，那受的作用呢，是去感觉目标的合意或不合意之处。我们讲到目标呢，或者是所缘呢，一定要知道有六个所缘，色就是眼睛看到的啊，色声耳朵听到的，香鼻子嗅到的，色声香味舌头尝到的，然后触身体触到的，然后意呢意念想到的法。这个叫做目标，只要我们一讲到目标，一定是不离这六个东西。那每一个目标啊，都有它本身都有它的可喜之处或可意之处而不可意之处。比如说赞美的声音是可意还是不可意啊？
可意。
毁谤的声音
不可意。
一个中性的声音就是说平常的话，就是也不是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对吗？所以呢，每一个目标都含有这三个特质。那当这个不可以的目标，比如说，当不可以的目标，那个毁谤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那升起了什么？比如说，当有某一个人毁谤你，你什么感受？嗔恨心还没有升起嗔恨心之前，前面还有一段东西，你要先体验。苦受，对，苦受。所以那时候有人诽谤你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观苦受，还是你观我在生气？所以我在生气，那种叫做惯性反应了，为什么会有惯性反应呢？那是因为没有正念，那是因为没有正念，所以念处经是要我们提起正念，不要再受惯性反应的，不要再遵 follow 那个惯性反应了，所以当这个毁谤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第一个不是升起嗔恨心，第一个应该是升起苦受。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观，根据这个受念处你就要观了，苦受的觉知，苦受的升起，苦受，觉知它先，所以那个时刻呢是苦受在，现在是讲受的作用，所以是苦受的苦受的作用是在感觉或是体验这个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明白吗？不是我在感觉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是苦受本身在那刹那，在那一片刻体验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明白吗？ OK， 好。那比如在吃饭的时候，那个美味呢撞击到我们的舌根，你有什么感觉？乐受，那一般上我们就说哇好吃啊好吃啊，乐受就升起了，乐受升起了，你说好吃好吃，你就因为你没有去觉知那个乐受呢，你就把乐受当作是我了，纯粹是因为没有正念， 那个时刻呢，是什么东西在体验这个食物的美味？是谁在体验食物的美味呢？对了，是乐受。啊，乐受是我吗？不是哈。如果乐受是你是我的话呢，当我这个乐受结束了，没有了，啊，你不可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吃饭吧？啊，所以当这个乐受消失的话，如果乐受是我，那我就死掉了。那你有没有死掉啊？没有。所以说乐受不是我，啊，那乐受不是我，乐受是什么东西呀？啊，受心所是一个会体验、会感觉目标的可喜而不可喜之处的一个心所，这样去记忆它啊，嗯。所以那一刻呢，是纯粹乐受，当做美味撞击到舌根哈，你升起乐受，在那一刻呢，纯粹是乐受执行了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就是去体验目标的可喜和不可喜之处，啊，所以呢，它不是我，也不属于我，纯粹是乐受在体验。OK， 这个证件要先有哈，嗯。然后呢，乐受的现起是什么呢？令身心愉快啊，愉悦哈，这个在我的讲义都有的哈。第三个，乐受的现起是什么呢？令身心愉悦啊，怎么令身心愉悦呢？我来讲一个例子哈。在经典上有一个例子，阎罗王的例子啊。阎罗王呢，有一天呢，有一个罪犯啊，下到地狱去了啊，要被判这个什么要处罚他啊。然后这个罪犯还没有来的时候呢，阎罗王的助理呢就告诉阎罗王说，这个罪犯呢在他生前呢，啊，做人的时候呢有三寸不烂之舌啊，他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丑的讲成美的，所以呢大王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啊，嗯 OK。然后就把罪犯抓到前面来的，罪犯 一来的时候呢，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嘛，就开始展开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哦，就告诉说，哇，大王你是多么的英明啊，你长得多么的英俊啊，在你的统治之下，你的子民是多么的怎么讲呢，和平啊，多么的兴隆啊，就是你真是长命百寿万岁万万岁，就是所有的奉承的话都讲得出来。那个时候这种奉承的话呢，撞击到阎罗王的耳根呢，啊，会怎么样呢？哇，身心愉悦啊，身心愉悦。那个时候呢是乐受的现起了啊，因为奉承的声音撞击到耳根呢，就会升起一个乐受。那乐受的现起就是 how you experience it 啊，乐受的现起就使到他身心愉悦，哇，愉悦的飘飘然，要飘到天上去了，这个叫乐受的现起，愉悦啊，使身心愉悦。然后他的助理就跟他说：“大王小心，不要上当哈，不要相信他的话。”这个阎罗王就非常生气了，啊，因为刚才那飘飘然呢，竟然叫我不要相信他讲的话，所以阎罗王非常生气。就跟那个助理讲，你难道不知道他讲的都是真的吗？所以你看，所以你要取悦别人，啊，奉承的话是最有效的，哦啊，所以这是乐受的静音，啊，不是乐受的现起，能够让你身心愉悦，忘了我是谁，啊啊，马上就忘了我是谁，啊，好。然后第四个乐受的静音是什么？受，啊，不是乐受，啊，受的静音是什么？处。 OK， 我们是通过什么来体验受的？一共有三种受嘛，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我们是通过，我们是原理什么导致这个受升起，所以我们可以体验那个感受。对了，就是原理处 什么触到什么呢？对，是通过六根接触到六尘的那一刻。那六根接触到六尘的那一刻呢，我们眼睛有可以接触到色尘嘛，所以就会升起多少种受啊，眼睛比如说眼睛一可以眼睛一接触到这个 美丽的目标会升起乐受，那接触到不美丽的目标会升起苦受，接触到一个陌生人会升起受，单从眼睛就可以升起三种受，但是这三种受不会一起升起啊，千万要记得，它是它到底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源于那个目标的可喜还是不可喜，还是它的中舍啊，源于目标的特质，它会引申我们的乐受啊，还是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所以从眼睛可以升起三种受，耳朵也是一样嘛。啊，风尘的声音升起乐受，诽谤的声音升起苦受，中性的声音升起不苦不乐受。所以眼睛有三种受，耳朵三种受，鼻子三种受，舌头三种受，身体三种受，还有呢，意识三种受，一共有多少种受？十八种受，就是禅修者需要修这个受念处。这十八种受就是你们要关照的目标。OK， 好。然后呢，我们那佛陀呢开始说哈，比丘又如何以受随观受而住呢？开始进入经典了哈。诸比丘又如何以受随观受而住呢？刚才讲到这十八种嘛，但是要怎么观呢？我们现在进入了，要怎么去观这个受啊？诸比丘在此呢，比丘感到乐受时，了知我感到乐受。你看那个经文哈，感到苦受时，了知我感到苦受；感到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感到不苦不乐受。好，所以一共有三种受。好，我们再回去那个我的讲义哈。然后在经验乐受时，也问你一个问题哈，当你在经验乐受时，你是否了知？我现在问你们问题哈，不要看讲义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嘛，在我们一生在一天里面呢，千千万万个受升起呢，所以当你在体验乐受时，你是否了知啊？了知啊，那了知过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OK， 那我们来先探讨这个了知呢。了知是什么意思？八加那地，一般的知道跟了知是不一样的哈。之前我已经讲过了，比如说我在享受美味的时候，享受这个美好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可口的食物的时候呢，你知道乐受升起吗？知道哈，你知道乐受升起，但是你还拼命的吃，拼命的吃，这个是一般的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追随了惯性反应，这是一般的知道，不是了知哦。啊，那了知是什么意思呢？了知是当你拿一个食物，那个食物撞击到你的舌根的时候，升起了乐受。你马上提起你的正念觉知它，那正念是什么意思呢？正念是什么意思啊？如实的观察，就是如实的观察乐受，然后呢，接受它，然后乐受是远离批评，远离偏爱。偏爱就是说我喜欢乐受，我不喜欢苦受，这个叫偏爱的嘛，对吗？你就没有如实接受它了嘛，苦受也要如实接受啊，所以呢，正念呢，当你有了知的时候，就是你心中提起正念，知道乐受升起了，啊，你接受它，如实接受它，然后心中，怎么专注于这个乐受，心是处在专一的状态，在看着这个乐受，啊， 然后心中远离任何的评判，哎，乐受是很好的，是不好的啊，苦受是不好的，好的，远离批判，然后远离偏爱，没有偏爱，乐受排斥苦受，完全没有接下来的反应啊，也就是说没有惯性反应就对了啊，这个才叫做了知。知道大家都知道的嘛，好，那时候升起大家都知道，但是了知，提起正念的了知，就是很少人做得到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一般的知道，什么是提起正念的了知。
有个问题，那你就是说你处理它是像是中性的？
对对对，是，我还没讲完，对，是，对。
那问题是，要是我遇到不好的食物，比方说发霉了、坏了。那你就说中性的，比如说你要一个中性的东西，你会吃两口。
发霉的你就不会吃啊。
不好的东西你不应该再吃两口啊。
发霉，不不不，发霉的东西你都还没有吃，你都应该丢掉了。你瘦还没升起，你就应该丢掉了。那个瘦是尝到舌头的时候。
就是你没尝到的时候你不知道嘛，看不出来的时候。
嗯。
那你要处理它，按中性的话。
嗯。
那就是说好还是不好，你都吃两口，就是按中性的。那你不好的，你也不应该吃两口了，吃一口 就不要再吃了吗？那不是变成又有偏了吗？
嗯，如果你是拿这种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食物来讲呢，你就很难应用正念正知了。好，那种是责法了，那种就是靠智慧来分辨了。好，我们现在讲的正念不是这样。啊，你拿那个例子呢？这边套用不上，那个你就要马上决定这个是不好的，马上停止。那个是责法觉知，那个是智慧。啊，正念本身是不分的。啊，嗯，我现在是讲正念的意思。啊，那个是你讲的那个是应该有智慧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刻要靠智慧，不是靠正念。OK， 嗯。好，那如果说我们乐受升起了，第一呢，你要提起正念，觉知它，觉知它，觉知它，乐受升起，把它当作一个目标来关照啊，乐受，乐受，乐受。过后呢，第二个步骤要做什么呢？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呢，乐受纯粹是乐受，乐受不是我的啊，乐受纯粹是乐受，乐受不是我的，作意五六遍、十遍。这个就是提醒你，乐受不是一个我 ，OK。但如果你没有这样作意的话呢，没有提起正念，没有提起不如理作意的话呢，什么结果呢？有什么结果？对，由乐受升起贪爱，所以呢，这个叫贪爱的潜在烦恼呢，就一直的跟随着乐受。每一个乐受的后面呢，都有一个贪爱的潜在烦恼，一直跟着他。只要你一不提起正念呢，这个贪爱就会 take over。啊，所以由受缘以受爱升起嘛。那如果你因为没有觉知到乐受的升起而引生的贪爱，你就是在推动缘起的流转呢、啊。在当下哦，不是等到下一世哦。当下你就推动缘起的流转。那一天呢，一百个乐受我们没有觉察，我们一天呢就在推动一百个缘起的流转。所以说轮回是漫长的，就是这个原因啊。啊，嗯，这些都留下业力嘛，等着出生，等着下一次再出生，再出生，再出生。啊，好。那在经验苦受时，你是否了知我经验苦受？好，那经验苦受是你要提起正念啊，正念觉知它，然后如理作意它啊。那如果不提起正念，不了知呢，不如理作意的话呢，那个潜嗔恨潜在烦恼呢，就跟随着跟随着苦受的后面。只要你不觉知那个苦受的话呢，嗔恨就会 take over 了，嗔恨就会现起了。比如说刚才讲的，人家诽谤你嘛，一诽谤的声音一撞击到耳根呢，升起了苦受， 但是你没有观苦受，苦受是纯粹是苦受，苦受不是我的，苦受不是我的，你没有这么观的话呢，你就马上嗔恨心就升起了，然后你又再把嗔恨心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这样一波又一波，所以没有办法断常断我见。好，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学会了受念处，又学会了心念处，比如说苦受升起的，你忘记观，因为心没有这么快嘛，你忘记观，苦受是我，苦受是我，然后嗔恨升起了，嗔恨升起的话，你至少学会了心念处嘛，那你就要观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嗔恨的心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这样也可以戒断，也可以切断缘起轮回，也可以切断缘起流转，过不了第一关呢、啊，还有第二关可以试，啊，过不了第二关呢，那你就准备造业吧，没办法了，啊，就造业了，那就再推动缘起流转了，啊，好，那如果在经验不苦不乐受时，你是否了知我经验不苦不乐受？什么是不苦不乐受啊？你怎么知道你在经验不苦不乐受呢？哦、因为佛陀说只有三种受，当乐受升起就不会有苦受，也不会有不苦不乐受，当苦受升起就不会有乐受，也不会有不苦不乐受，那现在呢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那就是不苦不乐受了，就是这样来知道你处在不苦不乐受。其实这个不苦不乐受呢发生的次数啊，比乐受跟苦受还要多啊。但是因为呢，它不苦不乐受，它很维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没有感受。当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感受，你更加不会提起正念来观不苦不乐受了嘛，对吗？那个时候呢，你就被无明给覆盖着了。那时候无明随眠烦恼就跟着上来了，因为你以为没有感受。啊、哦，那无明烦恼就跟着这个不苦不乐受而升起。OK， 好。所以呢，佛陀在这边讲哈，在了知我感到乐受，你要了知啊，了知是通过正念跟如理作意来了知啊。那在体验苦受呢，你也要。提起正念啊，来如理作意了知不苦不乐受呢？你要提起正念，如理作意来了知啊。当比如说刚才有讲到我们在讲一些苦受，因为苦受也是时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比如说毁谤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马上升起的苦受，如果当下呢我们不能了知是苦受在感受，苦受在体验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苦受的作用嘛，苦受的作用就是在感受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了知的话呢，我们就会错误的认为这个苦受是我，对吗？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苦受的作用嘛，我们就认为当这个毁谤的声音撞击到耳根升起的苦受，你没有注意这个苦受的作用纯粹是体验所言的不可喜之处呢，你就会把苦受当作是我、哦、你就把苦受当作是我，当我们错误的认为苦受是我，那你就想我在体验苦受，我在体验痛苦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摆脱痛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因为你已经执取了那个痛苦是我，苦受是我，那你就没有办法摆脱那个苦受。 就算苦受呢，随着它的自然法则消失了，因为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嘛。虽然苦受呢随着自然法则消失了，但是只要我们再想起这个经验的时候，它回谤我，过去了嘛。但是只要我在想起这个经验的时候呢，苦受会不会再升起啊？会。为什么啊？为什么会再升起呢？这是因为我当我们在执起苦受为我属于我的，我所有啊。因为第一次当撞击的声音，对不起，当毁谤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提起正念嘛，没有提起正念了知苦受，在苦受的作用就是体验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而错误的把苦受当作我。那因为错误的把苦受当作我呢，大家都知道嘛，我带有恒常的，对吗？当你当作我的话，就会带有恒常的那个观念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当你把苦受当作我属于我的话呢，你同时呢也引发了恒常的颠倒想，同时呢你也引发了恒常的 permanent 的颠倒想了，由我而产生恒常的想法。我们都知道嘛，我大家都我死了过后同样的我出生嘛，所以那个我就带有一个恒常 permanent 的 idea 在里面。所以当你第一次被骂的时候呢，你没有观苦受不是我的，没有观苦受是纯粹是苦受，苦受不是我的呢，你就错误的把苦受当作我。当你把苦受当作我的时候呢，那个恒常 permanent 的这个观念也跟着出来了。因此呢，这个记忆呢就会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那个苦受啊变成是恒常的了。刚开始是我的，变成我了，苦受是我，因为你没有提起正念，你没有入理作印，所以你就把它苦受当作是我，是我，通过我呢再增值成恒常的 permanent nature。因此呢，当你的记忆再想起呢，你又再次的承受那个痛苦。所以为了防止错误的认知而执取呢，我们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就是在如理作意，是苦受在感受毁谤的声音啊，是苦受呢在体验毁谤的声音。苦受不是我，不是我，不属于我的，这个叫如理作意。你要这样的作意呢，那苦受就不会常住在你心中，它就会灭去了。灭去，改次你再想起的时候呢，苦受不会再升起，因为你已经没有恒常的感觉，你没有那个恒常想，那苦受已经灭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每一个如理作意呢，就朝把你带到智慧那边去，也减轻了你不需要承受的痛苦。人家毁谤我们一次，我们承受一次痛苦就够了嘛。第二次他又没有再毁谤我，为什么我想起毁谤声音我又要再受苦呢？很不值得嘛，对吗？何必再受苦？他又没有再毁谤我了吗？都是过去的事，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再受苦？纯粹是因为你不懂得如理作意，纯粹是因为你把过去的苦受当作是我的，你把过去的苦受当作是恒常的，恒常的，所以你再次的受苦啊。这个受苦的人呢，这点要千万记得哈。要如何减轻痛苦呢？改变你的思维，如理作意啊。苦受升起了，关他，纯粹是苦受啊，纯粹是苦受，苦受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样他就不会留下恒常的记忆在你心中。OK。而且呢，你不断的在去掉有生见，我们修行就是为了 去掉有生见嘛。啊，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证到须陀洹道果。啊，那要证到须陀洹道果，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去掉有生见。所以每一次的如理思维、如理作用呢，就是帮助你去掉有生见。好，所以呢，就是这样来观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是正念跟如理作意哈，这两个。好，接着下来呢，佛陀说：“比丘安住于受，观照内受；安住于受，观照外受；安住于受，观照内外受。”跟之前谈到的呢，安住于安住于心，观在。关照内心，安住于心，关照外心，一模一样的哈。现在我们不关心了，我们关什么？关受。好，关受。所以当你体验了提起正念，如理作意，觉知自己的受，你要关别人的受。你怎么知道那个人现在是体验苦受、乐受还是不苦不乐受呢？你怎么知道？来，请回答，你怎么知道呢？那个人在体验苦受，你知道吗？怎么会不知道呢？乐受 OK， 乐受的现起是什么？所以那个人身心愉悦，你不知道啊？那个人身心你肯定知道嘛？哦，那你知道你就知道那个人在体验乐受了，啊、哦、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人在体验乐受了哈。哦，那个人在体验苦受的时候，他吃饭，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在体验苦受，你知道吗？他的脸就会告诉你了，他是吃得很难受，整个脸就告诉你那个人在体验他正在吃他不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你也知道他在体验苦受，所以通过那个人的表情哦 gesture 啊，你可以知道那个人在体验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你就观他的受，你不要观他的人。啊，你观他的受，啊，你看他是乐受、乐受或者苦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然后再观自己，啊，也是乐受很多嘛，你可以从眼睛的乐受，还是耳朵的乐受，鼻子、舌头、身体跟意念都可以，啊，选一个来观，啊，来观呢，观自己的受，然后观别人的受，啊，然后呢交替不断的观内受、外受、内受、外受，越来越快。正念越来越敏锐的话，智慧就越来越快，你的观照力就越来越快了。哦，那个时候呢，他了知存在的只是受，哦，没有我。那当他观外受的时候呢，他了知存在的只是受，没有他人。哦，如此呢，才能够去除对我和他人的执取。因为我们不但执取自己的受啊，我们不但执取自己，我们也执取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啊，所以呢，为了放掉这个执取呢，我们不要有人相、他相，啊，众生相，我们只纯粹只看到一个由受构成的世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观内外的原因呢 ？OK。